二月四号，中国突然宣布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谷歌在中国还有啥业务吗？很神奇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二月四号突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表声明称，因谷歌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谷歌公司开展立案调查。到底为什么没说啊？他不像上一次对英伟达进行反垄断调查似的，还写出一二三为什么。这次就是我觉得你有问题啊，我来查一下。所以大家呢都是在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了，你像过年期间嘛，二月四号应该是初七啊，还没有开始上班呢，咱们也要遵守劳动法啊，市场监管总局人家也不能加班，对吧？所以啊，咱们先把态度摆明了，我要收拾你。至于为什么，容我回头上班了再好好想想补上去。现在呢，大家普遍的认知是，这是对川普关税政策的一种反制。我记得应该是彭博社吧，原来发过文说啊，川普的关税政策应该推迟到三月份执行。结果二月一号，川普就突然发文说，哎，我现在就签署了啊，正式开始，到二月四号正式执行了。彭博社的小作文看似落空了。当时呢是对加拿大、墨西哥加了 25% 的关税，对中国加了 10%。国内的人还在这沾沾自喜，你说哎，我们只加了 10%， 感觉还行啊。其实呢，川普也不是真的要挣这点关税啊，他应该是以关税为要挟促进谈判。主要是芬太尼和移民这两个问题，西方政府本身的运作效率是很慢的，所以他一旦是挂上了这样的关税在后面，那你就没有办法慢慢的去开会讨论去磨洋工，你必须在川普指定的截止日期之前要表现出一个态度来，不是说在这个之前必须要把问题解决掉啊。但是呢，就算进入了川普的节奏了。在这件事情上，加拿大的处理是什么呢？第一个，发起反制，对吧？这个面子还是要的，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嘛，不能说你制裁我，我就这样了啊，这肯定还是要发起反制的。然后承诺控制芬太尼的过境交易，关税呢就延迟了一个月啊，咱们继续谈啊，表现态度良好。墨西哥呢也是这样啊，发起反制，墨西哥也是要面子的呀，对吧？然后往边境派遣一万名军人去控制边境，管理这个非法越境的移民，关税呢也延迟一个月啊，继续往后谈啊，态度良好。中国呢，这个反制是必然的啊，当然我们这块反制的手段就要多一些。第一个，针对美国的煤炭、原油、液化天然气、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等六类商品加征关税，然后商务部还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公告。美国给咱们发的叫实体清单，咱们发布的叫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个什么叫不可靠呢？就是异常终止与中国企业交易的这些企业啊，就是你跟我这交易的过程中有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这一次进清单的呢是两个公司，一个呢叫 PVH 啊， PVH 干嘛呢？它是卖服装的啊，一个是 CK 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品牌呢是 Tommy 哈，这是他们的母公司。他们呢在中国的销售额占他们所有销售额的 6%， 但是呢在中国的利润占他所有利润的 16%。 哎呀，这种公司我觉得制裁他没什么毛病啊，钱都在中国挣了。他呢为什么会被制裁啊？做衣服的嘛，肯定是新疆棉问题，拒绝使用新疆棉，拒绝跟提供新疆棉原料的中国企业继续合作啊，所以进入了不可靠清单。然后还有一个叫英美纳啊，这公司是一个基因测序公司，估计呢应该是跟国内的一些基因测序公司有一些竞争关系，或者有一些协议没有继续执行下去，所以把他们两个公司放进去了。一旦进入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呢，就会限制在中国地区的交易、投资以及人员工签啊，反正各种限制，还有可能会伴随罚款啊，但是具体怎么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下来。再往后呢，就是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以及呢对于钨等一系列金属的出口管制啊，就这些东西不许出口了。 川普说是24小时之内要跟咱们进行线上通话，因为他解决加拿大和墨西哥问题都是通过总统直接打电话的方式来解决的。2月3号他说24小时之内我们打电话，那个意思就是说还是可以有缓和的，在我们这儿正好过年嘛，大家都放假了，谁反应得过来啊，对吧？所以呢，三个加关税的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向后顺延了啊，只有咱们正式开始了。那谷歌到底在中国垄断了什么呢？谷歌其实在中国还是挺挣钱的啊。首先是广告业务，像字节呀、Tmall 啊，这些都是谷歌的大客户，还有中国一大堆游戏公司在谷歌上打了大量的广告，所以谷歌在中国的广告收入还是非常高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中国人是靠着谷歌的广告费过日子的，比如说我，对吧？我现在的收入就是谷歌发的广告费，你们在 YouTube 上看了节目然后看了广告以后，谷歌会把这个广告费寄给我。还有呢是云业务啊，谷歌在中国是没有做云业务的牌照的，但是呢谷歌在香港有很多机房啊，这些香港机房也依然在为中国大陆企业提供服务。然后就是安卓业务，除了华为之外的中国手机厂商应该都是谷歌安卓的用户，以及是 GMS 就是 Google Mobile Service 的这种用户。2024年谷歌在亚太地区的收入呢是 416.59 亿美金，占其总收入的 16%。 在这个里边中国绝对是占大头的啊，就是像日本啊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广告消费是很多的，但是真正说投广告这件事来说，谁都别跟咱们比啊，这个全世界可能跟咱们能比得上的都没有几个。投广告砸钱买量这件事情上来说，中国人绝对是遥遥领先，独树一帜的。而且2023年啊，谷歌还在中国有收购动作，他收购了一家叫以视科技的VRAR 的公司啊，这公司我记得他们刚创业的时候还跟他们谈过投资，后来没谈下来啊，现在看来发展的还可以，被谷歌2023年收购了。谷歌可以垄断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大过年的拉人回来加班找理由这事儿啊，太不人性了。所以呢咱们先立案调查，等过一段时间再看。谷歌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这事儿也没法回应，对吧？这就属于妥妥的殃及池鱼的事情。谷歌也不是今天变成这样的，它一直就这样，对吧？你现在突然要调查的，谷歌自己也明白，我现在做任何回应都没用。那么这种反垄断调查会如何收场呢？先放着呗，对吧？这就是一个砝码。英伟达前面的反垄断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种你就算是做出各种应对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你比如说前面那个 PVH， 也就是那个 CK 和 Tommy 的母公司，他被列入不靠谱企业的这个调查也好几年了， PVH 还准备了一大堆资料跑来应诉，然后各种配合，没用的。该是让你进名单的时候你就必然要进，你中间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都没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个过程本身也没有那么清晰透明了，这个就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啊，咱们主打的叫不服不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起来去年俄罗斯好像也对谷歌做了一个巨额罚款，当然俄罗斯呢人家有原因啊，原因是监管问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YouTube 删除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日俄罗斯等电台，但是没有删除俄罗斯认定的一些假新闻和极端媒体。第二个呢是数据存储问题啊，谷歌还是把一部分俄罗斯数据存储到美国服务器上去了。以及反垄断啊，这个里头主要讲的是 YouTube， 给出的罚款是什么呢？2022年7月罚了20亿卢布，因为没有支付后来变成了40亿卢布。2024年10月30号罚了2×10^34美元，我已经实在没法用个十百千万的方式来去数这个数了，2后边是34个零啊，这么多钱。这个数呢已经超过了全球 GDP 的总和。2025年1月14号又罚了80亿卢布啊，这个就是俄罗斯对他的这种 处罚，但这种呢，反正谷歌也没有惦记去辩解，辩解也没用嘛，也没有惦记去交这个钱，这个都是等着大人们把这个账打完了以后，下边再去处理小孩子们之间的各种斗争。那么关税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现在其实对中国加征这个 10% 的关税，我们短期内是看不到什么结果的。真正热闹的是800美元以下小包裹的免税被取消了。川普在签署加拿大、墨西哥加征 25% 关税，中国加征 10% 关税的时候，还有一个条款就是把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税这个政策给取消了。当然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跟对美国的影响可能一样的，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征税这件事啊，有一个东西叫征税成本，就是我每征出多少税了，到底花了多少钱。为什么会有800美元以下免征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呢？因为它的征税成本超过了它的税额了。我要对每一个包裹进行检查，然后确定税额，对它进行征税，这个实在是很不划算的一个事情。那么下一步的话，美国海关就会发生一件喜闻乐见的事情，叫爆单啊。这个你想吧，它检查这个过程还是挺慢的。以中国的这种包裹量，甭管是 Tmall 是申印还是速卖通，包括像亚马逊这样的包裹量，都会分分钟把它的海关办公室给它堆满，后边看它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当然川普呢，关税并不是目的啊，他是以关税为手段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限期解决。西方政府很多东西需要讨论非常非常久啊，现在搞不定就加关税，态度好就暂缓，接着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中国会怎么样呢？川普呢肯定也有一些事情是希望中国政府去协助的啊。中国在慢的时候呢肯定比西方政府还慢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中国在快的时候呢，也可以完全体现出中国速度来。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比他们慢，有时候比他们快呢？就是当我们比如说现在赶上过年了，上面也没想明白该怎么办的时候，下边就会各行其道，加个关税吧，反制一下吧，我们对谷歌做个反垄断调查吧，我们把一些什么样的公司加到不可靠名单里吧，然后再去限制一些金属出口吧，对吧？等于大家自己就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比别人还慢一些啊，但是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快速的打破各种各样的规则跟桎梏，来上啊，大力出奇的时候还管规矩干嘛？所以中国有的时候也会很快，这个后面呢肯定还有得折腾了啊，咱们看看后续如何进展吧。好，这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